大家好，今日系8月25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将到访的外国元首摆在宾馆足足四日，这个不单只是外交上的疏忽，更可能反映中南海自己都自己顾不掂了。五中全会前夕，中共高层到底正经历紧几大的风暴呢？8月24号下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仪式。不过翻查整个时间线，就会发现今次安排相当反常。中共外交部早在8月17号已经公布约旦国王访华消息。国王本人20号下午抵达北京，21号由赵乐际出面接待。不过之后22号、23号甚至24号上午，习近平和李强都没露面，直到国王准备登机回国的当日下午，习近平才终于现身。一个国家元首到北京访问，竟然要等足四日先见到最高领导人，在外交上相当失礼。时评人梅凌霄梳理发现，这种情况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出现。四月，莫桑比克总统查波访华，同样在临走前一日才举行欢迎仪式。同一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欢迎仪式甚至排到他离开北京当日。不够半年，三次将外宾等到最后一刻，单靠疏忽实在难以解释。梅凌霄认为，唯一比较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习近平身体临时出现状况，令日程被迫押后。这件事亦同最近发生的黑客事件对得上。上个星期有黑客声称入侵301医院，盗取一批机密数据，当中包括疑似习近平的脑部同右室扫描影像。梅凌霄从医学角度分析指，脑部影像上出现大片混水状密度不均，通常可能对应陈旧性出血或者是脑部病变。如果相关影像属实，就可能印证2024年7月三中全会期间外界流传习近平重病的消息。另外，8月24号，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一起检阅仪仗队时，步伐较为迟缓，而且有少少跛下跛下，亦被指同室部影像显示的受损情况吻合。如果习近平真系患病，连续出席江泽民纪念会同朱镕基追悼会两场高强度活动之后，需要休息几日，亦唔系完全讲唔通嘅。不过健康问题只系表面危机，习近平眼前真正棘手嘅问题仍然系军队出现罕见真空。中共中央军委除了习近平之外，竟然只剩下一个张星文，一支200万人的军队，最高军事领导层出现这种状态，平时可能未必即刻出事，不过一旦遇上紧急情况，随时会出大问题。时评人江心哲判断，军委这么重要，习近平不是不想重建，而是未必做得到。原因是他找不到真正信得过的人，而军委第一副主席又必须是可以镇得住各大战区的老将，但是经过几年整肃，九成上将都被拿了下来。因为这样，习近平要在10月五中全会之前重新组建军委，难度相当高。那习近平可以怎样摆脱军权困局呢？历史上其实有先例，1965年，即是文革爆发前一年，毛泽东突然宣布军队取消军衔制，全军换装，干部4个口袋，士兵2个口袋，表面上看不出官阶高低。毛泽东当时表面是搞平等，实际上是要处理自己的军权困局。1955年，受衔那批开国老将未必听话，而真正听命于他的年轻人，军衔太低，又入不到权力核心，于是毛泽东取消军衔，亦等于打破原有晋升规矩。从未入过伍的张春娇，最后都可以当上总政治部主任。江心哲推论，如果有一日中共再次宣布 取消军衔制，可能就是为蔡奇、李强这些从未着过军装的嫡系进入军委铺路。不过如果权臣蔡奇、李强手上有埋军权，习近平还可不可以继续维持一尊呢？习近平烦恼军队，老百姓就烦恼怎样生存。天灾加上极致的社会管控，令不少中国人的生活压力进一步加剧。台风简拉维登陆福建泉州，另一个台风紫檀就令广西再次遭遇洪水。8月22至23号，广西送了凌明县一日之内录得303毫米暴雨，上游的水库开始泄洪，再加上越南左江上游同时泄洪，两股洪水夹击之下，凌明县城不到一个钟头水深已经超过3米，逼近二楼，居民甚至来不及准备，全城停水停电，通讯中断。有居民说，当地已经连续第3年被水浸，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四川乐山、河南驻马店亦有水库泄洪。河南玉米田距离收成只差20日，而家收成冻过水，更波及下游安徽至少4个乡镇，浸咗嘅面积超过180平方公里。老百姓倾家荡产的同时，有人上载汽车被洪水冲走的影片，竟然还被举报下架。网络上最近亦流行一种历史对比，今年同1966年一样，都是农历丙午年，正好相隔60年一个轮回。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但是官方数字已经承认有8000多人罹难。两个月后，516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天灾、高层权斗，再加上党魁对军权的焦虑，这些历史元素今日似乎一样都不少。亦正因为咁，网络上有人将今年称为文革 2.0 元年。文革时期，中共对人民的管控由社会关系一路伸延到思想，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监控对象。今日亦有类似情况。最新消息指，一名女子在抖音搜寻一句短剧台词，饭里有毒，谁吃谁瓜，竟然收到派出所电话，被要求到场落口供，解释为什么会搜寻这句说话。另外，有内地小老板将2000万元人民币转到海外，地下钱庄话以前可以做，不过而家已经唔敢接呢啲生意啦。甚至话而家转50000啊，都可能受到关注。红二代王君涛最近喺扶摇工作室透露，习近平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官员普遍心怀不满，甚至憎恨。不过中共每次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时，每名委员旁边都会有穿便衣的特种兵，代表基本上只可以投赞成票。所以王君涛认为，想靠中央全会走程序去改变高层权力结构，几乎是不可能的。真正可能出现变数的地方，反而是习近平身边站岗、直接接触他的人会不会突然发难。当年文革结束，靠的是毛泽东等人病逝，那今次所谓文革 2.0 又会以什么方式收场呢？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认为会不会出现王君涛所讲由最接近习近平的人出手的情况呢？定是要等到习近平病重，局势才会出现变化呢？
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直到最后台面上边一大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保什么。健康503高代谢保不同，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照顾晒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很不同的。有人说精气神都变好了，有人说睡觉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的面向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来的。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美国财政部在24号启动了经济孤立行动，针对伊朗扩大制裁。在第一波制裁入面，已经有差不多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了名单。我们看到包括有4名中国人和20间的中港企业。今日朝早的时候，特朗普总统针对伊朗问题再次刚刚发表了一个最新的贴文，入面表示美国海军刚刚通知我，霍尔木兹海峡公海区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伊朗方面亦都已经了解到任何部署新水雷的船只都将会立即遭到系统性的摧毁。我们正在通过太空军密切的监察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呢亦都对浩山，大家知嗰处核设施对吧，所以浩山同埋其他另外三处已经被摧毁嘅核设施保持住监控。另外呢，特朗普总统强调针对部署水雷嘅行为，我哋正喺度严格咁執行零容忍政策。唔单止咁，今日朝早啱啱有一个好大嘅消息啊，伊朗同阿曼呢边达成框架协议啦。前段时间一直喺度商讨，喺度讨论，喺度谈判嘛。结果今日啱啱宣布咗达成框架协议，发表咗一份联合声明，入面强调提出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嘅联合海上通道，并且咧实施联合清除水雷项目。双方将会喺未来继续进行技术性嘅磋商，寻求建立呢一套永久嘅航道以及交通管理、资讯交换以及海事安全服务机制。同时强调呢，双方将会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磋商，争取建立永久的航道。在见到声明入面强调，所有安排都需要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的这种主权，并且呼吁和其他的海岸国家以及相关方也都要开展协调和对话。我们见到呢份临时协议，即是框架协议终于出炉了。另外呢，我们见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表示说，美国已经是摸清了伊朗走私石油以及规避制裁背后的每一个节点，还有他的中间人和交易网络。目标呢是要切断伊朗支撑他这个财政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伊朗方面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同时警告说，持续和伊朗往来的国家都会面临美国的次级制裁。同时他亦表示，任何代表伊朗协助洗黑钱或者规避美国制裁的实体都有可能被逐出美国的金融体系。我们见到他强调说，未来几日内或者几星期内将会陆续公布更多制裁措施，当中包括一间大型金融机构，外界普遍分析认为可能和中国银行有关的。另外 Besson 还特别强调，提到中共，说中共不会因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获得豁免通行证。他说，我今天是要再次明确说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在美国制裁范围之外。如果他们协助进行相关交易，从而成为将石油转化为资金，再进一步转化为镇压行动这个整个体系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很大机会就会成为制裁的目标。我们看到在这场制裁风暴里面，中共是特别引发外界关注。从财政部公布的最新制裁名单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香港公司方面，有一间名为思源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涉嫌充当采购敏感物品的中间人角色，并且协助受到美国、联合国和欧盟多重制裁的伊朗马里克、阿什塔尔理工大学非法取得各类关键设备，当中就包括了好像激光光学设备这类敏感物资。被点名的中国人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人，刚才提过是吧，其中一人叫李娜，他代表一间叫田洋实业有限公司，为多个伊朗客户采购敏感物品，还有一个叫天健柏，他亦都协助采购一种叫加速度计来的。财政部还指出，这类仪器是可以用在好像导弹和飞机的导航和制导系统里面。另一名来自中国的个人名叫张丽美，他在过去多次担任田洋实业有限公司的账单处理以及交货事宜的主要联络人角色。另外，李娜同时亦都是香港一间叫瑞普达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还是那间公司的唯一股东。而这个天健柏，他是深圳市一间叫神图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持股 50% 的股东。这间公司被指是专门为伊朗提供采购和找货源的代理服务。 美国方面仲认为，香港一间叫天翼科技有限公司是协助为伊朗的最终用户采购敏感产品，包括制动器等等。仲有一间叫想成商贸物流有限公司是协助伊朗采购敏感的美国原产实验室设备等等。咁所以今次嘅制裁入面呢，仲涉及到另一个中港物流网络同埋多间香港公司参与嘅相关金融网络。除咗敏感嘅科技同埋采购网络之外，美国今次呢亦都制裁咗多间涉及伊朗石油运输相关嘅中国企业，仲有船隻等等。咁我哋见到喺记者会上面呢，就有记者问到贝森特话，点解唔立即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嘅处罚，同埋咧，点解冇话拒绝公布制裁目标国家名单嘅时候，咁贝森特就回答话咧，佢话我点解要将全球呢种金融体系搞垮咧？咁所以佢表示话希望能够俾呢啲相关嘅国家又好、企业又好一啲时间，等佢哋逐步去切断同伊朗之间嘅关系。佢见到对于美国呢种经济孤立行动，中共方面亦都作出咗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5号表示，他说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合作是在国际法框架内开展的，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干涉或者是破坏。林健也都再次强调说，中方正在密切关注相关的事态发展，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定维护所谓的自身合法利益。这个亦都是再一次强调要同美国对住做咗呢种姿态啦。另外我哋见到华尔街日报呢，佢哋分析认为话，如果美国进一步制裁协助伊朗石油出口嘅中国企业或者银行嘅话，可能会对中美关系，仲有就係全球嘅能源市场造成一个更大嘅冲击。但另一边呢，喺美中贸易战线呢条线上呢，我哋见到美国亦都正喺度酝酿新嘅动作啦。彭博社是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计划要在下个月习近平来访美国之前，对中国的商品再次加征新的 7.5% 的关税，来回应中国制造的这种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有低价商品大量出口到全球市场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令到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可能要恢复回去之前的 20% 左右了。咁见到有知情人士嘅讲法显示呢，具体嘅税率目前係仲未最终敲定㗎。其实呢个係目前美国方面正喺度考虑嘅方案之一啦，亦都係先宣布较高嘅关税税率，然后呢但係会暂缓征收其他部分，亦都令到实际嘅税率会降到 7.5%。喺中共之前曾经表示过 ,20% 左右嘅水平呢係符合美中双方达成嘅贸易优战安排㗎，即係佢可以接受㗎。所以呢，美国官员认为话，即使是新的关税落实的话，都不至于话会打破美中之间为期一年的这个贸易休战期。同时呢，可能亦都不会影响到 Trump 和习近平预计要在9月底在白宫举行的会面。他见到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其实正在进一步收紧人员之间的流动。这个亦都成为了新的关注焦点。最新的消息显示， Trump 政府呢正在推动新的 H1B 签证的收费规定，即是提出对这类工作签证申请收取大约是 10.3 万美元的费用，比之前预期的10万美元还涨了一些。所以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大约有 12% 的 H1B 这种工作签证，他们的持有者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的。另外同时呢， Trump 政府亦都准备要吊销最多20万名外籍人士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个要是落实的话，将会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批量吊销签证行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文件，还有就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显示，除非是受到法律挑战或者是计划改变，不是的话，美国这边呢，国务院是预计要在未来在几个星期里面将会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期间签发了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类签证的持有人呢，他们曾经是申请美国庇护或者目前正在寻求庇护。所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Pickett 就表示，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和国土安全部进行协调，来确认并且撤销那些以短期访客身份进入美国，随后却在申请庇护， 仲有就是永久居留了美国的外国人的这种非法移民签证，那对于可能会被撤销的数量，他亦都是说目前呢，他说这个流程还在持续进行着。所以撤销的数量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不过呢，我们看到美国官员是强调的这个签证被吊销的话，并不代表说这些人会被立即遭到遣返或者驱逐。而在美国收紧外国人入境和移民政策的同时，中国人的这种出境问题亦都受到全球关注。我们留意到大纪元时报最新的报道，他们成功获得了一份来自新疆公安机关的机密文件。根据这份文件显示，其实早在九年前，中共内部就已经秘密印发了一份叫做《执法指南》的文件，而且这份文件当时在中共内部是有一定程度的流传的。咁呢份文件入面就证明咗，而家全国口岸上演咗呢啲包括检查手机、审查社交媒体、仲有群体连坐等等嘅手段。其实早喺2017年就已经喺特定区域嘅出入境管控入面完成咗制度化嘅演练。所以分析认为，如果话当年呢种防回流是针对特定区域人群演练的一种特殊管控机制，它随着新版出入境管理规定的正式落地，今日舆论更加值得关注的核心焦点，就是这套原本用于中共所谓反恐的极端管控逻辑，是不是已经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正在一步一步演变成一个面向全中国普通人的出境铁路。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令到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可能要恢复回去之前的 20% 左右了。看到有知情人士的讲法显示，具体的税率目前是还未最终敲定的。其实这个是目前美国方面正在考虑的方案之一，也是先宣布较高的关税税率，然后呢但是会暂缓征收其他部分，也都令到实际的税率会降到 7.5%。在中共之前曾经表示过 ,20% 左右的水平呢是符合美中双方达成的贸易优战安排的，即是他可以接受的。所以呢，美国官员认为说，即使是新的关税落实的话，都不至于说会打破美中之间为期一年的这个贸易优战期。同时呢，可能也都不会影响到 Trump 和习近平预计要在9月底在白宫举行的会面。他看到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其实正在进一步收紧人员之间的流动，这个也都成为了新的关注焦点。最新的消息显示， Trump 政府呢正在推动新的 H1B 签证的收费规定，即是提出呢对这类工作签证申请收取大约是 10.3 万美元的费用，比之前预期的10万美元还涨了一些。所以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大约有 12% 的 H1B 这种工作签证，他们的持有者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的。另外同时呢， Trump 政府也都准备要吊销最多20万名外籍人士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个要是落实的话，将会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批量吊销签证行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文件，还有就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显示，除非是受到法律挑战或者是计划改变，不是的话，美国这边呢，国务院是预计要在未来在几个星期里面将会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期间签发了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那这类签证的持有人呢，他们曾经是申请美国庇护或者目前正在寻求庇护。所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Piggott 就表示，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和国土安全部进行协调，来确认并且撤销那些以短期访客身份进入美国，随后却在这里申请庇护，还有就是永久居留了美国的外国人的这种非法移民签证，那对于可能会被撤销的数量，他也都是说目前呢，他说这个流程还在持续进行着。所以撤销的数量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不过呢，我们看到美国官员是强调的这个签证被吊销的话，并不代表说这些人会被立即遭到遣返或者驱逐。而在美国收紧外国人入境和移民政策的同时，中国人的这种出境问题也都受到全球关注。 我们留意到大纪元时报最新的报道，他们成功获得了一份来自新疆公安机关的机密文件。根据这份文件显示，其实早在九年前，中共内部就已经秘密印发了一份叫做执法指南的文件，而且这份文件当时在中共内部是有一定程度的流传的。咁呢份文件入面就证明咗，而家全国口岸上演咗呢啲包括检查手机、审查社交媒体，仲有群体连坐等等嘅手段。其实早喺2017年就已经喺特定区域嘅出入境管控入面完成咗制度化嘅演练。所以分析认为，如果话当年呢种防回流是针对特定区域人群演练的一种特殊管控机制，它随着新版出入境管理规定的正式落地，今日舆论更加值得关注的核心焦点，就是这套原本用于中共所谓反恐的极端管控逻辑，是不是已经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正在一步一步演变成一个面向全中国普通人的出境铁路。
南韩海兵队发言人昨日在记者会上透露，美国取消了韩美双龙演习，这场演习每两年举行一次，原定九月举行。南韩方面给出的理由是，美国陆战队因为伊朗战事兵力调配比较紧张，双龙不是一个小演习，而是美韩同盟规模最大的实兵登陆演习，两国几万名官兵、两栖突击舰和战机全部出动，无疑在敌方海岸抢滩登陆，再一路推进。这么大规模的军演突然全面取消，绝对不是小事。不过最值得留意反而是南韩官方怎样讲这件事，当中有两个细节。第一是时间差，南韩发言人自己承认，美方其实早在六月已经正式通知南韩，表示兵力受限，要求调整日程，即是说南韩将这个消息压了两个几月，直到川普下令腰斩另一场大型军演月之自由护盾之后，南韩才轻描淡写证实双龙演习亦没埋。首以这种处理方式，等于将两件事绑在一起，给外界一个印象，美国正逐步收缩。第二个是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中东。南韩说取消军演是因为美方因为伊朗战事兵力调配受限，这个讲法比较安全，亦避免再次提到川普真正介意的问题，首以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不过其实双龙军演今年三月已经取消过一次，南韩 SBS 独家报道指，政府核心人士当时给出的理由是，美国陆战队要在泰国、澳洲参加军演，上半年抽不到兵力，所以改到下半年举行，结果九月再次落空。换句话说，伊朗战事并不是全部原因。南韩官方这套讲法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李在明那套政治路线，美国靠不住，南韩必须推动国防自主，同时收回战事作战指挥权。其中一个细节非常关键，川普临时取消的月之自由护盾第二阶段演习，正正就是移交指挥权的关键测试。测试取消了，不过南韩政府的反应就是，这件事不应该影响指挥权移交。8月18日，李在明公开表态，要在2030年卸任之前，毫无差池地拿回指挥权。南韩国防部长和外长亦附和，说军演缩减不会影响指挥权移交。不过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就说，南韩最快要到2029年第一季才可以达标，南韩急着拿回指挥权，表面上是为了国防自主，实际上亦涉及抵制华府的战略部署，这件事和台湾亦有关。美国希望赋予驻韩美军更大的战略活动性，由单纯防守朝鲜半岛变成可以机动支援整个东亚，一旦台海有事，驻韩美军亦要有能力出动。不过南韩官员就认为，如果将朝鲜半岛当成前进基地，会引起中国强烈反对。他们的盘算是，指挥权拿回来之后， 美军就应该专注朝鲜半岛，绝对不可以得罪北京。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在24号那时连发了三张和金正恩的历史合照，包括2018年新加坡峰会、2019年板门店会晤的照片，但是就没有发2019年河内峰会的照片。外界认为这个是向金正恩释放一个希望重启对话的信号。但是2019年这个河内峰会，当时金正恩是搭专用列车去河内，但是美国和北韩峰会最后谈判破裂，金正恩亦都是空手而回。我们见到韩联社的分析认为，在北韩迟迟未回应特朗普提出的对话倡议的同时，特朗普总统透过发布和金正恩的合照，亦都是借此提醒金正恩他们两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且敦促他参加对话。而另一边，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喺昨日24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电话会谈，双方通了电话，亦都针对美韩关系还有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见到美国国务院在会后亦都发表声明表示，两国需要在对同盟非常重要的事项上保持紧密联系。至于之前特朗普总统不是批评过南韩在伊朗问题上没有协助美国吗？赵显今次亦都表示支持美国为恢复地区和平和稳定所做的努力，并且强调南韩愿意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作出实际贡献。另外，今日25号我们见到，根据路透社对卫星图像的分析显示，在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西沙群岛，一座靠近羚羊礁叫做亚公岛的岛上面出现了新设施。有商业卫星图像供应商范图尔 Planet Labs 就表示，虽然目前我们还未有办法100%确定亚公岛上面 D 型三叉形状的神秘建筑物具体用途究竟是什么，但是经过分析可以辨认出来，它和中共在南海其他地区已经出现过的军事雷达预警设施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些建筑很大可能是和附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用途有密切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其实正在那里建设着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有位新加坡安全问题学者叫郭令玉，认为鉴于工程规模有限，这一处设施亦都可能是一座独立的观察哨。不过他认为呢，最有可能的话就是一座雷达站了。看到面对现在中共在南海紧张局势的升级，菲律宾方面亦都有所行动。菲律宾国防部长25号向国会表示，为了加速推动军队现代化，争取2027年度的国防预算要比今年提高 6.3%， 亦都是为了扩大无人机部队的规模，同时扩大这种作战能力，亦都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菲律宾现在亦都准备要增添更多的导弹、巡逻舰等等军事资产，全面提升外部的防御实力。
我们先看看中东局势，先撇开军事冲突，看看普通人日常开支。美联社最新披露的德克兰现况，一名母亲说可以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只是买牛奶、鸡蛋和厕纸，连肉都没有买，就用了8900万里亚尔。目前汇率已经跌至1美元对近200万里亚尔，创历史新低。伊朗的米价比以前贵了60%，通胀逼近70%，开战3个月就少了100万个职位。最讽刺的是，因为美军封锁，现在伊朗这个产油大国油站前面竟然排住望不到尽头的车龙。很多人都怀疑川普经济制裁的效果，不过伊朗高层最近就出现变化，哈梅内伊的孙哈桑哈梅内伊公开主张应该同美国谈判，他引用伊斯兰历史上的后代比亚和约，意思是战术性退让，为了日后攞返更多。坦白地讲，即是他们准备坐低倾，不过绝对不会承认战败。但伊朗快被打残的其中一个间接后果，就是中东另一个战场正逐步引爆。 8月18号凌晨，以色列空军出动6架 F-35 隐形战机和22架 F-15 向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投下8轮重磅炸弹，这里距离土耳其边境不够100公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发动攻击的原因就是要阻止土耳其军队进驻叙利亚。土耳其记者就说，以色列出动的军力显示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土耳其和以色列突然在叙利亚撕破面，背后就是争夺权力真空。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压住叙利亚的俄罗斯和伊朗势力都被移走。土耳其的盘算是扶植一个真土耳其政权，建造一个统一的叙利亚，再将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一路推向地中海。不过以色列的盘算就刚刚相反，叙利亚越睡越好，绝对不可以被边境再出现一支强大而统一的军队。现在叙利亚的火药味正急升，以色列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25年来首次重返北线基地，起飞15分钟就可以对叙利亚北部实施火力压制。再加上以军总参谋长最近视察叙利亚南部占领区，外界担心以色列正筹划地面战。另一方面，土耳其亦连夜将重型装备运入叙利亚。东地中海方面，土耳其海军开始出现在过去较少活动的海域，以土两国军舰碰面的频率亦明显增加。美国中东特使甚至警告，局势可能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军事强国，而以色列又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两边一旦真的开打，美国帮边一边都会非常棘手，北约的集体防卫条约亦可能陷入瘫痪。面对以色列强势轰炸，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讲了一句非常现实的评估，他说土耳其在纳卡、在利比亚都做过同样的事，所以在叙利亚一样做得到，亦没理由不做，唯一问题是我们还未够强大，承担不起后果。军事记者计过一笔数，以色列 F-35 可以在150公里外锁定目标，而土耳其 F-16 就要逼近至20-30公里才可以发现 F-35。好可能土耳其空军还未知道敌人在哪，就已经被人击落了。在实力差距和美国强力施压之下，目前以色列、土耳其和叙利亚方面已经暂时刹停，准备成立一个安全委员会。不过过去半年的局势演变已经改变中东版图，伊朗势力大幅削弱，无法再压住叙利亚局势，而叙利亚出现权力真空，亦令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大强权之间的缓冲区消失。
日日跟住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紧，有时看嘢好像隔了层雾咁。好多人这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吃了一排对眼仲是不舒服。原因很简单，对眼都干成这样，叶黄素根本吸收不到。润眼宝是被称为植的人工泪液，它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保湿，将水分补回来，对眼水润了，后面的护眼成分才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一下润眼宝这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